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韩国说朝鲜计划星期三恢复双方的边界交流渠道。韩国统一部说朝鲜的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三早些时候做出了宣布。这个交流渠道位于分割南北两方的非军事区的板门店村，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左右恢复。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引起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热线的恢复是双方愿意进行外交接触的第一个重大信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呼吁与韩国直接对话，并宣布他愿意在下个月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举行之前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韩国。韩国星期二作出回应，提出1月9号在板门店与朝鲜外交官会谈，这将是2015年12月以来首尔和平壤的第一次高层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欢迎金正恩有关举行双边直接会谈的建议，但是坚持说在朝鲜半岛双方关系的任何改善之前，平壤必须首先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川普行政当局对朝鲜可能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迹象做出谨慎反应，有迹象显示朝鲜可能最快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合国对记者说，希望朝鲜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做了，我们必须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文明世界必须团结一致，阻止流氓国家武装其核武库，绝不接受朝鲜为核国家。川普总统对最近的威胁做出了更强烈的反应，星期二晚上发推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的书桌上随时都有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他那个没钱没粮的政权中能不能有人告诉他，我也有一颗核武器按钮，威力比他的大得多，而且绝对有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被问到有关平壤北部以前发射过导弹的地方活动增加时说，我们呼吁所有人增加努力，一切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赞扬伊朗抗议者终于起来反对德黑兰残酷腐败的政权，尽管伊朗最高领导人指责是敌人挑动了暴力反政府示威。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他的前任前总统奥巴马如此愚蠢的在为控制伊朗核武器发展而达成的2015年的国际协议中把所有的钱给了伊朗，而这些钱都用于恐怖主义，进入了他们的腰包，人们没有粮食，陷入高通货膨胀，没有人权，美国正在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里说，美国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的抗议活动，这次大规模抗议在过去6天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黑里说，伊朗人民正在为自由大声呼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伊朗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他说联合国希望伊朗人民的和平集会权和表达权能够得到尊重。川普总统威胁要切断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指称巴勒斯坦人不想与以色列讲和。川普总统星期二发推文说，我们每年给巴勒斯坦人数亿美元，结果他们丝毫不领情，毫无尊重。川普总统看来承认他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起争议，可是也给和平进程带来变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退出和平进程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计划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那里。川普总统新年发推抨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对此深表失望，并且说不能让伊斯坦堡方面为阿富汗的集体失败承担责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H-I-F-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O-B-O-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2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
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12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 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 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他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他，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 比如说 coffee i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得很简单， pretty much， 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 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 白班就是 day shift， 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 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必、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 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机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呐。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 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 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韩国说朝鲜计划星期三恢复双方的边界交流渠道。韩国统一部说，朝鲜的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三早些时候做出了宣布，这个交流渠道位于分割南北两方的非军事区的板棉店村，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左右恢复。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引起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热线的恢复是双方愿意进行外交接触的第一个重大信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呼吁与韩国直接对话，并宣布他愿意在下个月韩国平昌冬运举行之前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韩国。韩国星期二作出回应，提出1月9号在板门店与朝鲜外交官会谈，这将是2015年12月以来首尔和平壤的第一次高层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欢迎金正恩有关举行双边直接会谈的建议，但是坚持说在朝鲜半岛双方关系的任何改善之前，平壤必须首先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川普行政当局对朝鲜可能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迹象做出谨慎反应，有迹象显示朝鲜可能最快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合国对记者说，希望朝鲜不会这么做，但如果做了，我们必须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压力。他说，文明世界必须团结一致，阻止流氓国家武装其核武库，绝不接受朝鲜为核国家。川普总统对最近的威胁做出了更强烈的反应，星期二晚上发推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的书桌上随时都有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他那个没钱没粮的政权中能不能有人告诉他，我也有一颗核武器按钮，威力比他的大得多，而且绝对有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被问到有关平壤北部以前发射过导弹的地方活动增加时，他说，我们呼吁所有人增加努力，一切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赞扬伊朗抗议者终于起来反对德黑兰残酷腐败的政权，尽管伊朗最高领导人指责是敌人挑动了暴力反政府示威。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他的前任前总统奥巴马如此愚蠢的在为控制伊朗核武器发展而达成的2015年的国际协议中把所有的钱给了伊朗，而这些钱都用于恐怖主义，进入了他们的腰包，人民却没有粮食，陷入高通货膨胀，没有人权，美国正在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的抗议活动。这次大规模抗议在过去六天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伊朗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他说，联合国希望伊朗人民的和平集会权和表达权能够得到尊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敦促伊朗停止封锁伊朗国内的社交网络，并且说伊朗公民会建立虚拟私人网络来绕过审查。川普总统威胁要切断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指称巴勒斯坦人不想与以色列讲和。川普总统星期二发推文说，我们每年给巴勒斯坦人数亿美元，结果他们丝毫不领情，毫无尊重。川普总统看来承认，他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起争议，可能给和平进程带来变数。他说，我们把谈判中最棘手的耶路撒冷问题排除出去，但是巴勒斯坦人不愿意讲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他们那么多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退出和平进程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计划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那里。美国总统川普新年发推批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对此深表失望，并说不能让伊斯兰堡方面为阿富汗的集体失败承担责任。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美国过去15年来愚蠢地向巴基斯坦提供了330多亿美元的反恐援助，但得到的只有谎言和欺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就在2017年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几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示威，从一开始抗议高物价、高失业，演变成后来的反腐败、反独裁、反政府。尽管伊朗当局阻断互联网、封锁社交平台，并且威胁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持续蔓延，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0人在抗议中被打死。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了推文说，世界都在看，伊朗变革的时候已到来。到底这场伊朗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何引发国际间如此关注？那么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伊朗的反独裁呼声又为何牵动中国民众的心弦？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明。吴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请教在香港的丁学良教授，到底这场从12月28号开始爆发的这个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它是如何发生的？它与在2009年当时被称为所谓绿色革命的这场伊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目前这场抗议 起源跟很多中东那个以前闹事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过得太艰难，收入嘛也不高，但是物价腾飞，然后政府呢对民间的这个民生问题也不关注，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的项目。那么伊朗当然这个觉得这个和其他的中东国家之间有类似的这些民生问题方的抱怨以外，伊朗还有一点跟中东的很多国家不太一样，这个要讲一句很公道的话，不太一样两点，在我的这个阅读的这个资料中间，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这个体制啊，你还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一点民间的这个表达的空间，它跟那个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非常不一样，跟那些完全的这个就是封闭民间的声音，封闭任何一种多元的声音，跟那还不一样，比他们还开放的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因为有了这些开放的，虽然这些渠道不是那么大，但毕竟有这些渠道，所以使得这个民间的不满呢，这个不至于100%的被压制住，这是很重大的区别。第二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这个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从兴起到覆灭这过程之中，伊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主义组织被大部分被消灭的差不多了，这中间。这个伊朗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在中东地区这个国际关系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分，所以呢也愿意在这方面呢花费更大的资源，所以这两点是跟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很不一样的。
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在加州的吴先生，吴建明先生，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这次伊朗爆发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我们看到从伊朗传出来的新闻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抗议的民众他们撕毁了他们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画像，那么这在几年前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他们扯下了他们的这个国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对民生问题的示威会演变成对国家政体对政治领袖这样的一种直接的冲击呢？吴先生您的看法。
伊朗呢这一次的这个声威啊，就是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本来只是抗议物价上涨，因为伊朗呢这么几年来，这个伊朗深陷这个叙利亚的战场，投入过几万的军队，而且还阵亡过1000多个将士，再加上呢他们长期以来资助呢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耗资巨大，所以直接拖垮了伊朗的经济，那么使得伊朗这个民生呢叫民不聊生，下岗的这个失业率呢达到40%，大学生毕业呢就等于失业。这一次抗议从鸡蛋物价上涨，这个最基本的民生的副食品上涨这个因素开始，但是呢这个由于他们呢过去他们的收入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干一天活收入只有6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上街一开始最初是为民生所呼吁，但是他们怀念他们曾经在1979年以前的巴列维国王的那个统治时期，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普通的民生的声援很快就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问题。第一，他们已经讲让这个教主去死，他们愿意烧毁这个哈梅内伊的画像，他们已经把自己这个民众的这个普通诉求已经上升到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国体的这种考虑。因为大家知道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自1979年霍梅尼发动的德黑兰革命开始，就开始让他们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被宗教领袖所控制，而且宗教领袖是终身制，那么总统不过是宗教领袖摆在前台的一个政治看客。所以民众深刻地认识到，今天伊朗之所以民不聊生，跟国家的这个政教合一和宗教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这是民众抗议的最主要的诉求。
吴建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在这个伊朗爆发这场反政府示威以来啊，有一些分析人士把它称为是2018年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可能我们有些观众不太了解为何如此称呼啊。那么这黑天鹅事件一般是用来形容说它是最不可能发生，但是却发生了，或者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稀有的事件。为什么要来这样形容这一次的伊朗的这个反政府的示威？到底这场示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您的看法？
这个之所以把它称为黑天鹅事件，大家认为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伊朗呢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压制民众的舆论的过程中呢，它就像刚才的丁教授讲的，它会给一点点空间，不是讲说完全100%的压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伊朗整个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那是互联网起的作用，而且我们也在脸书和推特上面看到大量伊朗民众他们所播发的现场的各种视频和录像，那就说明他们的网络在最初这个抗议的过程中是散发到世界全球的。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最不容易发生又发生了呢？那是伊朗在最初发生这个抗议物价上涨的这种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中啊，逐步演变成对政府的一种抗议。很多人呢认为就是伊朗这次民主革命好像很快就会诞生，我个人呢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呢伊朗整个这次运动，我们纵观它无论从组织体系还是它这个动员诉求，以及呢他们对最高领导的政治要求上来讲都没有明确。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欣喜的画面，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很多年轻的女性敢于摘下头巾向这个专制挑战。大家都知道，从这个霍梅尼统治伊朗，这个用政教合一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以来，女性从此从过去他们的这种男女平等的地位已经完全下降，很多女性是完全用头巾把自己裹住，只留2个眼睛。那么这种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和一种压抑。那么敢于挑战，那是因为什么？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每一个伊朗民众尤其是女性有权利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那么这一场被称为黑天鹅运动的革命，它之所以爆发，是伊朗民众他们本身这个除了他们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更重要是政治上的诉求。
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朗当局，接下来我想请这个丁学良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伊朗的当局，伊朗总统鲁哈尼，他在星期天的时候首次针对这场爆发的反政府示威做出了表态。那么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是说这个伊朗人民有权来抗议和批评当局，但是抗议行动不应该带来暴力事件和破坏公共的财产。而随着这个抗议的在不断升级，鲁哈尼在昨天星期一，他呢则是誓言保安部队将会对骚乱者和违法者来做出反应，同时也抨击了美国、以色列、沙特这些国家是对伊朗的骚乱在推波助澜。很多人都认为，丁教授，像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要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可能要比一般的国家更加的困难。那么您认为这次的反政府抗议或示威，它有可能带来在政治上任何的冲击和改变吗？丁教授您的看法。
你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回答，因为全部回答至少你要给我三个小时，我估计只有五分钟了。第一点就是他这个世所领导哈梅尼的这个表态，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两边都很为难，两边都不讨好，夹在中间的一个并不是最高决策者，在这种很微妙也很艰险的这个政治格局中间勉为其难。因为他虽然是通过一定程序选票选出来的世所总统，当然他并不是掌控着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尤其是不能够掌控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神权、军权、保安部队权力的这个最终的决策者。一方面他也体察到民间的这些抱怨中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当然我们只能猜测，哈梅尼可能也许不一定完全赞成过去这些年来这个伊朗的对外政策，花那么多钱在中东呢，就是要成为中东的这个头号的这个大国，一定要把沙特的这个势力压下去。但是呢，在公开场合之下，他又不能够表达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他这时候他表达对了民间的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同时他也不能够让这个神权的这些强硬派，尤其是这个共和国卫队里面的强硬派或保安部队里面的强硬派，这个抓住把柄，趁这个机会把它搞下去，所以他也得要对这个街头这个某些的这个骚乱现象要表明一个维持法治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这是很典型的夹在中间的这种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表态，这对你的问题中第一点的回答。那么第二点的回答，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伊朗这样的一种政体的这种变化，我们现在很难讲转型，因为讲转型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从那个目标走过去。我不认为伊朗现在是这么一种状况，而是应该是变化，也不知道变得会怎么样，它可能变得好一点，也可能变得很糟糕一点，也不能变得一塌糊涂的，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刚才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就提到了当年把巴列维这个掀下去的那场重大的这种斗争，那么小时候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巴列维多风光，但是把他推下去的时候，伊朗那一场这个神权革命在中东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重大的影响，当时那一代的人完全没有想象，他们把一个被认为是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巴列维国王轰下台以后，换来他们想象不到换来的这个神权的这个统治，比起巴列维这个国王时更糟糕。所以目前这一场的这个动荡会把目前这个他们这个政体推向哪边我们不知道，因为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伊朗这个政体它含包含了好几种这个要素在里面，实际上他们这个相对的重要性不是完全一样，它有神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它也有世俗政权的一部分，因为它有选票，它能进行选举，这点很不容易，沙特还没有。第三，它又有很强烈的军权的这个军事这个政权在里面起作用，就是共和国卫队。第四，它的保安部队起的影响非常之大。第五，它这个国家还有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跟那个宗教冲突之间有关系的，这个宗教之间有可能引发的这种武力和冲突。所以对于这个哈梅尼，对于他们现在这个神权的领袖，这个把这个他们最重要的三大对外部敌人的列出来，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列出来的话，就表明另外一种我很担心的可能性，就是以这个三个外部敌人挑起内部的动乱为理由， 那么他们出手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厉害，就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镇压和流血事件。当然我们不希望干到这一点，但这个肯定是不能排斥的。
嗯哼，那丁教授，我们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次的反政府示威，它的背景确实也相当的复杂，甚至也有人说，这很有可能是这个伊朗内部的一些强硬派，那么他在背后推动，希望能够推翻鲁哈尼所带领的这个改革派。不过不管它的背景如何，现在的这个抗议的示威，它的势头已经转到了指向了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他下台，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流血冲突可能无法避免，所以您觉得这最后可能会对伊朗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政教合一，或者是这种最高领袖统治全国这样的一种体制，是不是可能会产生冲击，或甚至推翻了这样的一个体制呢？
会不会推翻我很难预测，但是一定会对它产生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将会持续不断的。我一直就讲，就是说实际上整个的中东给很多外界的印象好像是显得很保守，宗教这个情绪，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很强，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势力根深蒂固等等。但是相对而言，就在整个的大中东地区，伊朗相对而言是一个教育普遍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同时它以前也有长期的对外这个文化和教育交流的这些渠道。所以伊朗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他能讲英文，他能讲法文，还有些能讲德文。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不错，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国家的这个 social media 就社会媒体，就是 online 就是网络的这对和外界之间的这个联系，在中东地区也算是相当好的了。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波斯帝国，有那么伟大的悠久的辉煌的灿烂的文明的这个传统，所以在他们民间，在他们受过教育的这个群众中间呢，有一种对于自己过去这个文明的辉煌的一种伟大的记忆，想能够有一种这个在21世纪重新恢复这种历史上的伟大的这种抱负。所以目前他们这种状况，在他们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心目中觉得很窝了，怎么搞成这么个样子？到21世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波斯的伟大文明是什么呢？就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在伊朗这个神权体制下，普通的公民是不会喝酒，因为喝酒是违反了伊斯兰的这个宗教教旨。但千万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波斯帝国是最好的葡萄酒的生长。
是丁教授，对不起，丁教授，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您的声音开始出现断断续续，可能您要稍微调一下您的麦克风。不过在您调整的当时，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稍后再请吴建明先生还有丁学良教授继续来阐述他们的看法。我们在网络上呢，现在有不少的网友发出来他们的评论了啊。这位署名江月听风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到，二战以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伟大革命性并没有给世界带来进步，而是走向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恐怖主义，在用平等主义的乌托邦收买民众上，霍梅尼主义与共产主义几乎毫无区别，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极端的神权政治，而后者是极端的无神论政治。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国家在想暴动后的对策，民主国家在看专制破产后如何重建。专制倒台不一定是自由民主，有可能是分裂混战，有可能是新的专制，但也有可能是自由民主，所以谁都关心，但哪怕是10%的机会自由民主也应该试试，不是永远是奴隶，试了不行就等下一次的革命。然后另外这位我们看到了署名叫廖聪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中国独裁政府最怕像伊朗这样示威，因为合法执政被质疑，随时一失控，政权就会被人民推翻。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辽宁的池女士，我们听听池女士有什么看法。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首先我认为伊朗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中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战乱频生的地方，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宗教纷争、民族矛盾等都是引发战争的诱因。其次，伊朗的这次由民众示威活动引发的动乱，表面上看是伊朗民众对高物价与高失业率和经济萧条以及官员腐败的不满，实际上是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势力激烈竞争、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伊朗的示威活动 应该给我们带来启迪。作为执政者，一定不要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凡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没有不倒台的。我认为没有低端的人口，只有低端的政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才是主人。中国只有真正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民才会幸福。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谢谢您池女士的来电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几位网友呢，他们也陆续提到了，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伊朗爆发这次事件是一个重大意义的大事，一是说明了集权政权的历史周期率，四十多年的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政权靠集权控制总要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二是人民要求自由公平民主的普世价值，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自由民主社会要提高对集权政权的各种伪装识别能力，绝不可采取绥靖的态度。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想要请问吴建明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阿拉伯之春成功的三个国家埃及、突尼斯、也门的民众赶走了独裁总统，本国的政体没有变，但这一次伊朗的抗议，男子扯下了国旗，女子摘掉了头巾，高喊毛拉下台，那么从政体到思想根本否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您认为这以上两种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吴建明先生，请您简单的回答。
喂，伊朗今天发生的这场运动和中国的这个政治诉求很相似，因为他已经直接指向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也就是哈梅内伊。伊朗呢，我强调过，伊朗和我们中国呢有很多共同点的，都是所谓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是伊朗呢它是极端的伊斯兰教，而中国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共产马列邪教啊。伊朗和中国政府都号召人民反美，因为他们希望给人民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他们认为人民的一切灾难和你们现在碰到的一切不痛快都是美国人造成的。第三个就是伊朗和中国政府都有向世界各地撒钱，到处去插手世界各地和地区的各种经济风波，甚至呢要树立所谓他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这个伊朗和中国也都是设有防火墙的国家，并且伊朗和中国都对恐怖主义各种行为进行支持，尤其伊朗和中国都支持北韩这个邪恶的这个要制造核武的国家。所以我分析了，就是我们总结了伊朗和中国这些共同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伊朗这一次民众上街的诉求，他们不简简单单是鸡蛋上场的诉求了，他们已经上升到对神权、对宗教制度的诉求，他们要求国家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政体制度，这和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中共高层领导人说所谓反腐倡廉、说所谓改革开放，这不过是欺骗人民的一些话语而已。真正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国今天制度一切的后果和一切腐败的根源，都是因为中共这个一党专政和制度腐败的结果。只有把中国的制度真正的政治制度进行改变，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彻底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和公平的这种正义制度，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一切存在的所谓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腐败啊和这个经济下滑以及民众和官民之间的各种矛盾。
嗯哼，那么最后还有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全世界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川普总统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正义之声，两位正义领袖的同情和鼓励是伊朗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极大助力，全世界都在看笑话，他们不管伊朗人民在什么环境中挣扎生存，所谓自由人权不过是愚弄选票罢了，岂止关注，他们巴不得伊朗人民都逆来顺受，好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最后结局且看伊朗的人民意志吧。我们今天有关于伊朗反政府示威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建明先生，还有稍早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丁学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与您探讨武警易主，中共为何杯酒释兵权，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